梁山伯与祝英台。话说浙江上虞有个祝员外，他老来得女，视若掌上明珠，取名叫祝英台。祝英台从小聪明伶俐，不仅女孩子家的针线女工样样精通，就是读书识字儿，也比一般男孩子强得多。到了十几岁，家乡附近再找不出可以教他的老师了，他就吵着要到省城杭州去读书。二老哪里舍得，又如何放心他孤身一个女子出远门？但架不住他死缠硬磨，撒娇耍赖，二老只得松口，条件是他必须女扮男装，因为当时女儿家轻易抛头露面是要遭人笑话的。于是祝英台换下女儿装，换上书生服，居然也有几分男子的英武气概，带了个贴身书童就上路了。祝英台投奔的杭州万松书院名气很大，收了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，其中有个从宁波来的梁山伯，不但长得眉清目秀，而且学习十分刻苦，才华横溢，人又特别忠厚老实，祝英台对他很有好感。说来也巧，老师把他俩安排在同一寝室，让祝英台又喜又忧。好在祝英台心细，平时非常注意，加上梁山伯憨厚诚实，一切正常。祝英台每晚睡觉前都要在他和梁山伯的床中间放一口箱子，箱子上放一碗水，并告诫梁山伯不要乱动，不能把水打翻。梁山伯觉得很好玩，就照办了。所以两人连床三年，梁山伯压根儿不知道祝英台原来竟是女儿身。同床三载，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友谊一天天深厚，但祝英台的规矩也越来越多。后来他觉得不宜跟梁山伯再继续住下去，加上思念父母，就决定告别老师回家去。梁山伯很是不舍，又老实的说不出什么劝慰的话，就闷着头送了祝英台一程又一程。一路上祝英台的心情矛盾极了，该不该告诉梁山伯真相呢？不告诉他吧，这书呆子怕是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和他这一别也许就成了永别。告诉他吧，自己一个女儿家又如何开口？再说要是让外人知道，不止笑掉大牙，还会丢了父母的脸，丢了祝家的脸。正拿不定主意，祝英台忽见迎面有棵大槐树，他眼珠一转，开口念出一首诗来：
先生门前一棵槐，一对书生出门来，前面走着梁山伯，后面走着祝英台。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前世姻缘配起来。
梁山伯一听忙赞：贤弟说得真好，我俩能在一起读书三年，能在一个屋子里同住三年，又相处得这么好，的确是姻缘好啊。祝英台白了他一眼，又继续往前走，
看到一朵龙爪花，祝英台又念道：“抬头来看龙爪花，我爹是你丈人家；低头拾起金豆子，我弟是你小舅子；低头拾起地骨皮，我妹是你小姨子。”
梁山伯听了连连摇头，贤弟真是个呆子，跟这些花儿豆儿攀什么亲家。祝英台气得暗暗咬牙切齿，心里骂梁山伯真不开窍。俩人走过一村又一庄，眼见前面横着一条河，河里有一群鹅正在追逐戏水，玩得正高兴呢。祝英台开口念道：“过了一村又一河，上头游来一对鹅，雄的前头喳喳叫，雌的后面喊哥哥。看看雄鹅与雌鹅，好比两兄，你和我。”哎，梁山伯不满地说：“贤弟又在开玩笑了，怎么把我比作呆头呆脑的鹅呢？”祝英台见梁山伯总是榆木脑袋，急得赤头胀脸，又不能明白地告诉他。这时候，一位老船工把船拢到岸边来渡梁山伯和祝英台。祝英台又做最后的努力，对岸驶来一条船，我是岸来，你是船，从来只见船靠岸，何时见过岸靠船？梁山伯越听越糊涂，心想：人说我呆，我这贤弟今天怎么比我还呆，竟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说话间，二人已走了18里路。祝英台看梁山伯依旧傻乎乎的，只好使出最后一招：“梁兄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。不过临别，小弟有一句话要对你说。我家有一个和我一胞所生的小九妹，模样、人品、学问也和我不相上下。梁兄如不嫌弃，请快快找人来我家提亲。”梁山伯高兴得当场就答应了，两人拜了又拜，最后洒泪而别。梁山伯回去后就忙着考试，一考完他就匆匆赶回家，请父母找媒人去提亲。当梁山伯跟着媒人来到祝英台家，见的却是恢复女儿装的祝英台。他恍然大悟，连忙问：“愚兄按约而来，您没变卦吧？”祝英台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：“两兄，太迟了。一个月前，我父母已经把我许配给马家了。”梁山伯悔恨极了，一回家就病倒，加上相思太重，最后眼看就不行了。临死，梁山伯拉着父母的手说：“孩儿死后，请二老把孩儿葬在祝家到马家的路上，让孩儿再看一眼英台。”那天祝英台出嫁，一到梁山伯的墓旁，他就让花轿停下来， 自己走出花轿。祝英台对着梁山伯的墓拜了三拜，猛听到哗啦啦一阵响，梁山伯的墓门裂开了一条大缝。祝英台陈氏纵身一跳，人就进了墓穴。几个伴娘赶紧去拽，只扯下几片衣角。就见墓门一合，墓顶飞出两只巨大的五彩蝴蝶，翩翩飞向蓝天。人们都说他们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变的。